昆仑侠圣婴累坏了，往床上一躺就沉沉睡去。圣婴呢很少打呼噜啊，就这鼻宣呐，哎，这会儿犯毛病了，也许是上了年纪，也许太累的缘故，鼾声如雷呀、啊，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天上是斗转星移，时光不断的流逝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了。寺外里静悄悄的，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外边来俩人，这两个人探头索脑从西房上嚓嚓飘落到院中，东瞧西看，手里全提着明晃晃的兵刃，每人掌中一把刀。来到房门切近一看，门没关，往里一探头，桌子上的蜡烛灯也没纸灭，蜡花都挺长挺长的了。摘耳朵一听，好，圣婴的呼噜在院里都能听见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是十分高兴，心说话，圣婴老匹夫，这回你活不成了吧，这要宰不了你真是天意呀、啊。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一前一后，我长城窜进房中，头前这个主来到床榻前头一看，圣婴仰面朝天，一只手耷拉到床下，一只手在后脑那震着，真是老了，老了肉皮它发松啊，往那一躺，肉这一松弛，都不像圣婴了。鱼鳞紫金刀在身旁边顺着，镖囊在肚子那搭着，脖子那痒痒着，正好下刀。再看头前这个主，牙一咬，双手抡刀就要砍。那个说：“这俩人谁呀、啊？谁？”头前这位正是圣婴多少年的仇人飞天鼠秦游，后边跟着三公子白世伦。你看这白世伦又回来了。那位说不做通了工作了吗？白玉祥把他放了，圣婴给求的情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这里边有原因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个人呢，周围这些关系至关重要，要周围都是好人，通情达理，有时候他想不开，这些朋友一给他破解，他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明白了，就避免犯错误，避免走入歧途。要周围都不是好东西，没事添油加醋，煽风点火，给出坏道，这个人就容易犯错误。因此说，人际关系，周围的环境至关重要，这不仅说对孩子，对成年人也不例外。这事儿啊，咱还得交代清楚。那个白世伦不是被放了吗？让他爹臭骂了一顿，削了一顿嘴巴子，白世伦撅着嘴走了。走不多远，迎面正好碰上铁公山，这天门峡铁公山等信儿呢，听了半天没动静了。铁公山心说怎么回事，后来听说三公子被拿了，铁公山这心就一翻个，哎呀，坏了，这么说圣婴没死啊，哟，这事儿下文怎么办呢？他着急的等待， 等着等着，一看老三出来了，铁公山赶紧就迎上去了。三少爷，世伦。白世伦一看是他，那嘴撅得更高了。
对对对对，别跟我说话，别说了。
你们竟给我窟窿桥走，让我上当受骗。孩儿，怎么回事？
得了得了，我不愿意说。
别介，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啊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你不说哪行啊？二叔我也得明白明白。强拖带拉，把三公子拉到他的大寨，等坐下之后，他就问究竟怎么回事。
别提了，我到那块行刺，圣婴都没察觉。你说我爹，哎，你说我爹是个什么人？我爹看见了，先是一脚把刀给我踢飞了，二是一脚把我踢了个狗啃屎，然后叫人把我捆上了。你没看我爹那可吓人了，五官都挪移了，非宰我不可。后来多亏圣婴给求的情，圣婴说了，你要不饶世伦，我抹脖子。我看那意思是真的，就这样把我爹逼得没办法了，才把我饶了。不过揍了我几个嘴巴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你说什么来的没？
说了。
我不说也不行，他问我呀。那你怎么说的？
我说这主意都你出的
啊。啊，哎呀，世伦世伦呐，你好糊涂啊！你为什么非这么说呢？你变个词儿怎么说不行啊？你这一牵扯多好，把你舅、你娘、连我都牵扯到里边了。
哎呀，我这人就说实话，叫我编瞎话我编不了，这不完了吗？我回屋了，往后这事别找我，我不管，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
老三说完站起想走，叫铁公山把他摁住了。三侄儿，你坐下，坐下，你头脑太简单了。我问你，你对圣婴的印象怎么样？
挺好，挺好，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。我看那老头长得也挺慈祥，另外心地良善，多亏人家，不亏人家，我脑袋早搬家了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头脑太简单了，你毛太嫩了，你光看表面现象，没看到实质啊。
我说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
你看，我说你看表面现象，你瞅着圣婴，面带忠厚，老头挺慈祥，给你求情，把你给饶了，这都是表面现象。实质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他是要买人心呐，讨好你爹，讨好你爹的目的呢，他另有打算，他想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逃了他这条老命，回到家里调兵遣将，回过头来再攻打九龙山石海岛，他安的是这心呐。他要不讨好你爹，你爹能放他走吗？再者一说了，你爹把圣婴的儿子囚禁在咱们九龙山石海岛，有这事儿吧？
你说那圣魁？
哎，对呀、啊。你说圣婴能不恨你爹吗？能不恨你们老白家的人吗？他为什么还给求情呢？这不岂有此理吗？可见圣婴会演戏。他这叫演戏呀、啊，蒙蔽你爹，蒙蔽你，大伙蒙蔽住了，讨好办他的事儿啊，趁此机会溜之乎也呀、啊，这是内在，你一点也看不到。
行行行，您别跟我说了，我哪想这些事儿，我就知道干活睡觉，往后这事别跟我说了，我走了。
他们正说着呢。飞天鼠骑牛从外边进来了，骑牛全听见了。这个骑牛自从进了九龙山石海岛，被三寨主小武侯张灵宇 安排到水寨做了一名小寨主。咱们也曾经说过，这个秦游这小子聪明啊，能干，也有一定的长处。秦游这么一盘算，世界之大，没有我容身之地啊，真得感谢小武侯张灵羽把我给收留了。人家不收留我，我连地儿待都没有。你看到这儿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管着五十多人，人五人六的，也算不错呀。我就得好好干，取得人家的信任，将来有一定的实力了，杀圣婴给我爹报仇。他是安的这个心，所以素日他表现的极端良好，早起晚睡，兢兢业业，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能耐。所以秦游来的时间并不长，上上下下的人对他的看法非常好，提起秦游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，能耐大，小伙还能干，把他那摊工作的分配的井井有条，成绩突出。小武侯张灵羽对他极其重视，通过他的介绍，天门峡铁公山等人对秦游的看法也挺好，所以经常他出入各大寨，跟每个寨主都行，唯独跟白玉祥差点。什么原因呢？一个白玉祥是总辖大寨主，身份在那摆着呢，很少跟秦游接触，偶尔开个会啊，见见面，点点头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他也不敢靠近白玉祥，除了白玉祥之外，其他的寨主跟他的关系都不错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他跟天门峡铁公山处的挺好，没事坐在一起就聊天，铁公山对他也十分器重。这圣婴一进九中山石海岛，秦游就感觉到不得劲儿。秦游曾经请示过铁公山二寨主，那么大寨主做出这个决定极其荒谬啊！那圣婴怎么可能加入九龙山石海岛？我敢打保票，如果圣婴要答应了，我掉脑袋。那老家伙多奸呐，沾点就犯呐，横草不过呀！他现在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。他跟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勾搭连环，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他怎么可能当朝廷的反叛呢？除了他神经分裂，除了有病，不去他绝不会答应的。可是大寨主痴心妄想，非这么做不可，招来大祸呀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圣婴真要答应了，他是另有打算，迟早掌握大权就得出卖九龙山石海岛，归顺朝廷，那是咱几万人谁也不能得好下场。是啊是啊，铁公山一听秦游的分析正合心意，听完了很高兴，告诉秦游，你没事就上我这儿来，有什么事咱两个人参考。所以秦游这又来了，他抻个脖子想探听这个消息。现在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圣婴入伙不入伙的问题，就是放不放圣魁的问题。他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呀！寨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也有耳闻，但是出于身份和地位，他不了解的那么全。他想上铁公山这儿了解了解情况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好听见铁公山和三少爷白世伦在这长谈。秦游这小子多鬼呀，听几句就明白了。他一看我不出面，这事麻烦了，所以弹嗽一声从外边进来。二寨主在吗？我来了。秦游啊，请进请进。二寨主，这不三少爷吗？三少爷。白世伦看了看秦游，没拿他当回事儿， 铁公山对他可挺器重，来坐坐坐坐坐坐，你来了正好，咱们坐在一起谈谈吧。二寨主，你们要有背人的话，我还是最好告退啊！不不不不不，没有背你的话，你坐下，你来正好，拿得当亲人了。我说金牛啊，你提提你的看法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拿你不当外人，你说应该如何是好？这当着三少爷的面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谈谈你的看法。秦瑶一听，正中下怀，就为这目的来的。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挨着三公子白世伦近了。三少爷，恕我直言，方才二寨主所说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。圣婴老匹夫跟我久打交道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十来年了，我们竟打交道了，我对他太了解太了解了。这个圣婴外忠厚内小人，奸诈无比呀、啊！那个老家伙比狐狸都滑呀，善于演戏，善于小恩小惠拉拢人，所以谁见着他，大伙对他都印象不错，这老头忠厚善良，实则不然呐、啊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我爹银面鬼秦天豹，你听说过没？
没听说过，
没听说过啊。明清八义，你听说过没？
明清八，哎，听说过，好像谁跟我讲过。
是啊，明清八义就是八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什么镇九江屠蔡、火的真君孔花阳，还有这老匹夫圣婴，还有我爹秦天豹等等等的吧。哎，八个人磕了头了，我爹那个人跟我一样最执行啊，兢兢业业，能力还大，招致圣婴的妒忌啊。你说磕头的把兄弟，别人比你能耐大，你生什么气？把圣婴生气了，觉着我爹比他的才干高，怕我爹威胁他，怕我爹将来夺他的位置，所以他找借口用镖把我爹打死了。秦牛说的这是一半演戏，一边是动了真情啊，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白世伦一听啊，眼圈也发红了，
我好像也听说过，哦，你爹就这么死的
啊？咱说这个圣婴多可恨啊，打死我爹他找借口制造谣言，说什么我爹背叛了山龟，什么抢男霸女，哎呀，无中生有，胡乱安罪名啊！要不怎么能证明他对呢？他毒辣就毒辣到这，把我爹打死了，把我娘送回原籍，那阵我还小呢，哎，我什么事儿都不懂啊。圣婴还拿出银子养活我们一家，养活我们娘俩，后来嘛还教给我念书，教我写字，到时候年功才月功米，把我拉扯成人，这是干嘛？制造假象，他装好人呐。不明白内情的人全都挑大拇指赞成圣婴，说圣婴如何如何忠厚，对我们娘俩如何如何关心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！这个老家伙善于沽名钓誉。后来我娘啊，想我爹，我娘也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呢。圣婴照样养活我，那意思呢，怕我报仇。我可不傻呀。后来我长大成人，我了解了真情之后，我一定给我爹报仇雪恨。因此我跟圣婴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。无奈圣婴爪牙深多， 老匹夫本身又有能耐，声望也高，我始终未能达到目的。到了现在，我大仇未报，我心不死啊。只是咱屋里没外人了，我说句实话，如今我投靠九龙山石海岛，我想借助全岛各位英雄的力量帮着我报仇。没想到老匹夫圣婴来了，三少爷，这个圣婴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老谋深算的，看得非常远，就像下棋一样，咱走一步看一步，这圣婴能看出多少步去，专门能算计人呐。如果对这老东西心慈面软，迟早要留下祸害啊。方才正如你说，你去行刺他，你爹要杀你，他还要抹脖子给你求情，这不装大半算吗？明明他恨你爹，管你爹叫大哥，明明恨你，管你叫老贤侄，明明恨九龙山石海岛的人，他还假装当好人，你说这样的人可怕不可怕呀？
哦，怎么回事啊？
老三白世伦叫秦友给白活住了。要不说呢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全是理，这么一翻个就能说这么个理儿，那么一翻翻又是那么一个理儿，这么变化莫测呀。老三本来就糊涂，没有什么独立见解，让他这顿白话说的他是心服口服。铁公山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这秦游啊，将来必须得重用他，够个说客，有苏秦之口，张翼之舌，说到动情之处还能掉点眼泪，十分感人呢。看着没，把老三给说动了。这铁公山趁热打铁，我说三少爷，老贤侄，这回你懂了吧？我说你不信，秦寨主说的你得相信吧，他爹就死到圣婴的镖下呀。你怎么想的？
哎呀，这人是够可怕的。那你们说了半天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
秦游说：“这么办行不？”我说：“三少爷，你要帮助你爹呀，你已经露了面了，你要把这个事儿办到底。圣婴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快奔七十的人了，旅途劳乏，他非睡觉不可。”趁他熟睡之时，你二次下手把他给干掉。
又要我干这事儿？我不干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，那太危险了，我爹眼都红了，好兄弟把我宰了。
哎呀，我不怕你不爱听，大寨主那也是演戏，你说你那么干了，他不处置你，那圣婴怎么想？他是演戏，叫圣婴看呢。你别认为这是真的，二寨主说的不假，你是大寨主的儿子，你爹能把你怎么的？真要把圣婴杀了，我看你爹还能高兴呢。还别犹豫了，只有你能进内宅，你的身份在那摆着呢，好不好？看这活还非你干不可。这就我有点害怕呀。秦游说：“这么办行不？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咱俩去。你不行还有我呢，我不行还有你呢，咱来个双行刺，你以为怎样？”
我这还可以。
铁公山一听，妙妙妙妙，这是上策，我同意。我支持你们俩重返内宅去刺杀圣婴，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。秦游啊，你要真能把这事办成了， 真能把圣经给指死，那没说的，将来我提拔你做副寨主。